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再次向主内的母亲们问安，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为整个家的付出操劳，神也必纪念。在圣经里关于母亲的经文是非常多，特别是在列王记当中，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南国犹大每当到一个新王要登基的时候，提到这个新王的名字的时候，王常常会提到他母亲的名字，这个现象很独特。那么这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往往与他的母亲有关系。所以由此可见，母亲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影响，对家庭的影响，对子女的影响。那作为母亲，应该是把子女带到神的面前，并且要殷勤的教导，做好孩子的榜样，这个应该是神眼里面的好母亲。我们相信我们是在世界上我们有这样一个节日，但是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更要去寻求神，盼望每一个母亲都是一个神眼里面的好母亲。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是 关于悔改的信息，也盼望包括母亲在内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省察自己，我们应当活出属天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生命，影响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周围更多的人。我们成为蒙福的人，那么我们的孩子和周围的人因着我们也蒙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祈求主你使用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真的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和你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愿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能够影响更多的生命，特别是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把我们全家所有人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我们都知道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神说的那么多的话，其实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救赎与悔改。神要拯救世人，人当向神悔改，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内容。一个人不管自己认为有多优秀多完美，行得有多好，如果不悔改就无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唯有悔改。第一个方面，不悔改必灭亡。那么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一节就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里面一开始就提到正当那时，那么这个正当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背景下呢？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看上下文，那么透过前面我们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前面12章1节，12章1节是这样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那我们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宏大，有几万个人聚集来追寻耶稣。那么耶稣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名人了，用现在话来说。那聚集在耶稣面前，当然各有各的动机。那么耶稣要开讲，耶稣要传道。所以这个13章的那时就是12章提到的这时，就在那个背景之下，有好多人聚集在他面前，然后耶稣开讲，讲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个人就告诉了耶稣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第一节提到的比拉多使把这个加利利人的血呢掺杂在了祭物当中。那是这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那毕拉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如何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了祭物当中？这个事情的经过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从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我们可以大概的推测其中的原委。首先了解一下这个毕拉多这个人物。我们知道毕拉多，耶稣基督就是在他手下被钉十字架的。毕拉多是非常残暴的，他是罗马皇帝在犹太地区的一个代言人，就像当时香港的那个总督是英国的女皇，让他在那儿去治理，所以毕拉多是代表罗马皇帝来管制犹太地区。那么在管制的过程当中，这么一个外邦人，不属于犹太人的这样的人去统治犹太人，犹太人当然不服，所以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这个毕拉多呢，为了稳固自己的这个地位，他常常会去镇压犹太百姓的反抗和不满，所以很可能是在加利利这些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毕拉多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那些血就会溅出去，掺杂在他们所献的祭物当中。那么这些人在耶稣讲论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耶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告诉耶稣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他知道，所以第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主耶稣直接把他们心里面这个想法点出来了，说这些人在想，这些加利利人被杀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有罪。主耶稣实际上也知道，不仅仅是这些人在想，那其实有这种想法人还很多，包括那些逃过一劫的那些加利利人。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话题，又针对性的讲了下面的一番话，要让人们知道真正的正洁在哪里，是因为他们更有罪还是别的原因，是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们。他们告诉耶稣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幸灾乐祸，说这些加利利人受害比别人呢更有罪。比别人更有罪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比别人的罪更大或者是更多。那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周围今天也是如此。当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弟兄或姊妹突然离世，那有的弟兄姊妹就可能有些话会出来，还说他犯了罪了，或者他犯了更大的罪了，得罪神了。甚至当一个弟兄姊妹遭遇了大的患难，有人就会说他得罪神了，等等等等。而且甚至讲的时候毫无怜悯之心。那么是不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离世或者是遭难，一定是因为犯罪得罪神呢？我们感谢神，神在他的话语当中真是非常的全备。那我们看一下圣经是如何说的。在约翰福音的9:1-3，是这样说的。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一个人有了问题，一定是不是他犯了罪了，就是他的家里面人或者他的父母犯罪了。耶稣告诉这些人说，这个人瞎了，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父母罪犯罪，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患难几乎都与罪有关系，这个没问题，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刚才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个瞎子，我们常常是关注别人身上的罪过多，关注自己，我们常常关注别人多过关注自己，眼睛总是盯着别人而不是自己， 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出现了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有种幸灾乐祸那种状态会出来，而不是引以为戒，不是去吸取教训。一个弟兄或姊妹一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很容易就和罪联系起来，但圣经告诉我们不一定，也有例外。那么被比拉多杀害的这些加利利人是不是也属于这个例外呢？我们看第三节是怎么说的。第三节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不悔改都像这些加利利人灭亡。所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这些加利利人被杀被害不是主耶稣说的那个例外，不像那个瞎子，这些加利利人确实是罪有应得。那么第三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些被杀的加利利人有罪，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悔改。第二，你们也好不在哪儿，就是周围那些人，特别是说到这些事的人，说你们也好不在哪儿，不要沾沾自喜，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流行着这样一个观念，也可能是有这样错误的教导，认为一个人遭害是因为他犯的罪比别人大，或者是比别人多。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里面的教导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因为当时犹太会堂或在圣殿里面那些犹太人的在讲道在教训的时候把这样一个观念带出来，所以在犹太人当中流行。那么认为一个人灭亡是因为犯的罪比别人多比别人大，这种观念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导向，那就是犯点小罪都不要紧，少犯点罪也不要紧，这非常危险。甚至我们今天有些能够听到这样一些教导，而且别的弟兄姊妹犯罪以后，我们安慰的时候说没关系的，这点罪不算什么，没关系的，不能说没关系，是有关系。我们只要犯了罪，关系非常大。那么主耶稣要借着这样一个话题，他要讲明一个真理，让人们知道，这些加利利人受害、被杀，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罪，而是因为不悔改。这是问题的本质。同时主耶稣也在暗示，其他人能够存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犯的罪小、犯的罪少，乃是神的怜悯。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是罪人，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正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才有机会脱离死亡。主耶稣要让所有的人民都明白，一个人是否灭亡不在于他犯罪有多大，犯罪有多少，乃是在于他是否悔改。在雅各书的二章十节就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赐下的十诫，那个律法的核心十诫，那么十条诫命里面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罪了，不是说犯了全部十条都犯了才是犯罪。一个人污秽不污秽是因为他有没有罪，不是罪大罪小，不是罪多罪少。所以我们也知道，人非圣洁不能借助，罪使人变得污秽。这样主耶稣就警告人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耶稣之后，主耶稣呢，接着也讲了一件事，就是四节到五节，主耶稣提到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上面那些人告诉了耶稣当时发生的一个情况，把那个消息告诉耶稣。那么耶稣呢，讲完那个事儿以后，又把这个事 提了出来。这件事应该是当时犹太人都是知道的。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又要提另外一件事？他要纠正当时错误的教导和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他要纠正。人们所关注的是谁比谁更有罪，而主耶稣的重点是悔改。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悔改，不是最大最小、最多最少的问题。不悔改是导致灭亡的唯一原因。所以主耶稣再次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短短的九节经文当中两次出现，说明主耶稣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当时人们这种错误的观念必须得以纠正。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想悔改，不想灭亡，那就悔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项，唯有悔改才能逃避灭亡的结局。我想这是主耶稣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讲的，也是对历代历史、历史历代这些基督徒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我们讲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省察一下自己，你觉得自己悔改了吗？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悔改了？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悔改了？那在神的眼里面，什么才叫悔改呢？那么在下面的第六节一开头就提到，于是用比喻说。那主耶稣为什么用的这样一个比喻？那下面这个比喻与上面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他要说明什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下面来一起分享第二个方面，如何才算悔改。如何才算悔改？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在历代志下七章的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我们注意这两段经文都提到转离他们的恶行，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并且要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那么这些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转离恶行，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悔改。转离遵行，这是有行动的，所以悔改是有行动的。悔改不是心里面想想的，不是嘴里面说说而已，是要有行动的。这个行动就是离弃罪恶，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我已经认罪悔改了，神，我向你悔改了，甚至在其他弟兄姊妹中间说，我已经悔改了，承认错误了。这个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那就是说谎了。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说谎 那是神特别特别恨恶的。说谎就是对神的一个亵渎。说神啊，我向你悔改了，反过来说行为没有，该干嘛干嘛，这是对神的亵渎。这例子我们借的不少，所以我这儿不多讲。在路加福音的这个13章六到九节下面这段经文当中，实际上主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行为。他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悔改。那么主耶稣是如何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悔改了，这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六到七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摆在地土呢？我这儿稍打了几个字，说经文里面说一个于是两个字，于是用比喻说，就是前面主耶稣在第五节提到你们若不悔改得要如此灭亡，紧接着说于是用比喻说，那显然这个比喻是针对上面两次提到的你们若不悔改得要如此灭亡而言的，也就是针对悔改而言的。这个比喻与前面那个悔改是有紧密的联系的。那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人为什么要将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很奇怪，葡萄园是应该种葡萄树的，他在里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这里面我们今天不做分享，我们只仅仅把目光聚焦在果子上。主人在他的葡萄园里面栽了一棵无花果树，那也希望他像无花果树一样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到了该结果子的年份，那么他就每年过来看一看。第一年没有看到果子，第二年没看到果子，到了第三年还是没看到果子。无花果树第一年没有结果子，主人呢没有说什么，第二年也没有说什么，又等了一年，但是还是不结果子。这个主人连续等了三年，始终看不到果子，于是他不再等了，他就对这个管园的说，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个果园是属于这个人的，是这个人是这个果园这个园的葡萄园的主人，那个管园呢只是为替他管理的。所以这个主人他有权柄决定这个葡萄树的命运。那么看不到果子，连续三年看不到果子，那么就对这个管理的这个人说，你把它砍了吧，省得他白占地土。不结果子就是白占地图，失去了继续存留的价值，那么主人最后一定要把它砍掉。那么这个果子比喻什么？这个果子我们刚才说了，它与第三节和第五节的悔改有关系，就是一个人悔改的生命。悔改的生命就像果子一样，应该是可以看得见的。生命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装出来的，生命是活出来的。活出来的才是真实的，装出来的那不可能真实。人如果是去装，那会很辛苦。一会儿把这个羊皮披上了，一会儿把这个脱掉了，一会儿化化妆，一会儿卸妆，所以是装出来的生命，这个人会非常的辛苦。而活出来的生命，我们看上去他好像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他心里面是喜乐的，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辛苦，因为是自然而然活出来的。那么这个生命的果子一定应该与这个悔改相称，有这样相称的一个行为。在马太福音的3章8节就说，当时耶稣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让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要有悔改的心下成。那口口声声说悔改了，但是没有相应的行为，那不是悔改。这就是主耶稣要借着比喻所要表达的。弟兄姊妹，你我不妨现在再省察自己一次，你我都悔改了吗？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能不能看到悔改的果子呢？我们要注意那个经文里面那个措辞，主耶稣说众人要看查看，看找那个果子，他关心的是能不能看到。所以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能不能看到悔改的果子？树不结果子就是白占地图，我们有没有白占地图呢？我们是不是那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我们还有没有结果子的机会呢？是不是也像那个主人一样，让那个管园的把它砍掉呢？这个主人要不要给机会呢？我们下面看第八、第九节。那管园的怎么说，怎么回应呢？说主啊，今年呢，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缝，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到这儿，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就讲完了。当管园的在主人面前为这个无花果树求情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这个园主是如何回应的，是如何回答这个管园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主人是答应了管园的请求，愿意再给一年的机会。而在这一年，管园的也答应说他会更加的细心的去照料，给足养分，凡能够做到的都做到做好。至于最后能不能结果子，完全取决于这棵无花果树自己。假如到那个时候主人还是看不到果子，那就怪不得别人了。如果第四年还看不见果子，这棵树的下场一定是被砍掉，他再没有机会了。这样的结局完全是这棵无花果树自己造成的，是他咎由自取。再给一年的机会，这是神的怜悯，是神的忍耐。每一个人其实神给足的机会，让我们到他面前回转。也神给足的机会是将来他在审判世人的时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无可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如果仔细的留意主人和管园的对于果子的提法，就更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心意。在上面经文当中，管园的提到无花果树的时候，是他关注的是有没有结果子，像第九节啊，如果他不结果子便罢，管园的是关注有没有结果子。而这个园子主人呢，关注的是找着或者是找不着，也就是能不能看到果子。当然结果子和找着果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信徒的生命必须是看得见的，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说主耶稣是看我们身上有没有果子，他能不能看到。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果子要看到，那就是我们要行出来，生命当中要行出这种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来。一个人如果是没有悔改的果子，无论他说的再天花乱坠，在人面前表演的再好都没有用。啊，主啊，我悔改了。像另一弟兄怎么跟我说，主啊，我已经向你道歉了，这些都没用。神不听他如何去说，也不看他如何去表演，而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能不能看到果子，这是神最关注的。 能不能看到果子，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一下自己也可以，我们看一下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看到，因为果子我们深入在他的生活当中一目了然。在教会里面，因为大家敬拜完了就各走各的，有的弟兄姊妹在那表演，在那装，但是如果你进入他的生活当中，那个果子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果子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神要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转离了恶行，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是不是悔改了，那就是不是转离恶行，以前做的不好，以前犯罪，现在不去做了，不犯罪了，那这就是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以西结书的18章31节也提到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信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我想这句话也是说给我们今天听的，就是神的众儿女啊，众弟兄姊妹啊，你们何必死亡呢？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进那就是全部，要全部抛弃，不是犯一点罪没关系，犯个小罪没关系，要全部抛弃，不再犯罪。这是对当时代的以色列民的劝诫，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警戒。与所犯的罪，与所犯的一切的罪说再见，弃绝所有的罪，活出新的生命，结出相应的果子，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要有看得到的果子。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还有气息，还活着，这是神的怜悯，就像那个园子的主人再给一年的机会一样，神还愿意继续等候我们悔改结果子。那我们要不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好好的珍惜，应当诚心诚意的到神面前悔改，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果子，看到应该有的行为。也感谢神今天再次提醒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不想灭亡，那么就是唯有悔改，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再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你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的行为要有与悔改的心相称，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软弱得罪你，也得罪人，就求主你在我们里面，你亲自的做工，你引导我们，你掌管我们，你也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到你面前回转向你，能够结出善果，结出好果子，让你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悔改的果子。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